上帝，谢谢你先爱了我们，因为你爱了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谢谢主，你为我们舍命，成就了这份无比的爱。主，你无比的爱，让我们与你连结，因着你无比的爱，我们无论走向哪里，我们都心里坚强，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孤单，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此刻你也在我们中间，你在带领我们。谢谢主，悦纳你子民在你面前的敬拜，因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主耶稣，谢谢你，天父上帝，也求你祝福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传讲的话语。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喂养你的羊。谢谢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大家请坐。
谢谢敬拜团给我们一个如地如在天的敬拜，你把我们从日常的生活中带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属神的人。今天我要想的题目是你爱我吗？在讲之前的话，我还是想向问大家一句，弟兄姊妹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大家都笑了，为什么笑了？因为这是我们张牧师最喜欢问候大家的。他今天不在，但是我相信他的心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是心里想着我们的牧者，所以我相信牧师他也是愿意这样问大家一句平安吗？平安挥挥手。所以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今天我们要说你爱我吗？我是觉得这个，我在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哎呀，这个题目你爱我吗？可能这个趴托的时候呢，年轻人会问男生的女生，女生男生含情脉问你爱我吗？这个结了婚了之后就会说，哎呀，这个话很少了。我猜想呢，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啊，已经就是说结婚有孩子的你们这些夫妻可能都会说，今天吃啥呀，买了什么菜呀，冰箱里有什么呀，哦，老大的功课怎么样啊，老二的幼儿园怎么样了。所以可能说你爱我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的少啊。所以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句话，你爱我吗，是出自于哪里呢？是有一位，是这位我们刚才赞美敬拜在他面前匍匐屈膝的这样的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主耶稣基督问一个人说，你爱我吗？你会想象吗？你会想到你身边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你的亲人说你爱我吗？你会想到这位主来问你说你爱我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爱我们。来，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来，我们可以一起读出经文，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好，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先到回到加利利去，让他的门徒也要回去，他会在那里等他们。所以 彼得和他的兄弟们就按照这个吩咐就回到了加利利，但是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他们就去打鱼。所以这是一个打鱼的场景。那我们就看这个打鱼的场景里面有两组渔夫，那第一组显然就是彼得他们，那是海上的渔夫。那他们的话呢有七个人，包括彼得、约翰、雅各、拿但业还有多马，七个人，七个渔夫在打鱼。但是他们的话呢打鱼了整夜一无所获，这是这一组渔夫。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组渔夫，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这位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主耶稣在岸上看到了他们，就对他们喊了一声，喊他们，你们有打到没有？然后他们没有打到，主耶稣有个命令让他们下网在右侧，命令之后他们就捕获捞网，捞网之后网里满了鱼。之后的话呢，彼得看到这个情景，他经历过类似的情景，他醒悟，他认出来是主，所以他跳下海需要去跟主会面。到了岸上有炭火还有鱼和饼，之后的话呢他们点数有153条，后来的话呢有交流，主耶稣服侍他们吃早餐。在早餐过后有一个主耶稣和彼得的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在这个谈话里有彼得就向主有爱的告白。炭火可能让彼得再一次想起他在大祭司院子里的那个炭火，在那个时候他跌倒了，他三次不认主，但是这个清晨在海岸边的加利利岸边的炭火，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坚固他。这个时刻是彼得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细细的品尝这个时刻，我们盼望主对彼得的祝福也成为对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在经文中的话呢，熟悉读过福音书，也熟悉福音书，熟悉彼得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整段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里面，彼得非常的有个很独特的一个，当时有个很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了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他才开口。这个事情现象在彼得的身上是非常的不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读过福音书就知道彼得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他非常的爱领头，他像是一个班长一样的。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六章，那主耶稣实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他就去后来门徒们先过海，那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去找他们，那门徒们看见海面上人影走过的时候都非常的惊慌大喊，只有彼得是说什么，主若是你请让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所以他就去走，所以他是一个很爱领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彼得还有一个什么性格呢？他非常的爱讲话。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什么呢？是在马可福音的9章5到6节。彼得在变相山上他看到了主的荣耀，经文是这样说的，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后面是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能想象吗？一个甚是惧怕的人哦，你要是害怕的时候可能你说张不开口，但是彼得他甚是惧怕，但是他还是能说出一大轮话来。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讲话，非常爱表达的人。他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什么呢？他非常的，他蛮冲动的，很直率，很冲动，所以他非常的直率直接。在马太福音的16章，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代表门徒就回答，就说出了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那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的这个任性得到了主耶稣的夸奖，主耶稣这说这是父启示他的。可是转眼之间很快主耶稣说他要去受死，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个逼的主耶稣怎么样，要转过身来要斥责他，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这个可能是主耶稣在传道过程中说的最严厉的一句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非常爱讲话，他又很直接，然后他又很爱出头，他跳进海他很激动，可是他真的见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说出来话。所以这个现象我们体会为什么彼得是这样的呢？因为他实在说不出来话。为什么？主耶稣提醒他的时候说是你们要警醒的时候，那彼得说众人跌倒我却不跌倒，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是都四散逃跑了，可是呢他比别人跌倒还狠一点，最起码的话别人没有说我不认得这个夫子。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的话，他的心情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很多很多的自责呀羞愧啊在里面，所以他在主耶稣面前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情主耶稣一定是非常非常理解的，主耶稣他明白我们的心。主耶稣在他没有这一次在炭火旁没有见到彼得之前已经开始在建立修复彼得，所以比如主耶稣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特别提到在吩咐叫门徒们去加利利跟他会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在马可福音的16章7节就说天使对玛利亚几个人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这里用的词是什么？主的话是什么？门徒和彼得，把彼得特意提到，特意提到，因为主已经知道彼得他的跌倒，所以特别要提告诉门徒和彼得。那之后的话呢，也有主亲自的向彼得显现，这个都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34节和哥林多前书的15章4到5节，那就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第三天复活，并且献给基法看。那这一次的话呢，是一次面对面的机会的表白。那主耶稣明白彼得这个心里面过不去的这个坎儿，太羞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主耶稣主动跟他说，主耶稣先开口打破这个破冰，主耶稣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一次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是怎么回答的呢？按照他原来的性格，他一定会说爱呀，或者说不爱呀，他跟你说爱呀，你知道我怎么爱你怎么爱你。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或许彼得都是低着头，他太难受了。他说的是什么？彼得是怎么回答？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这是说什么呢？我可能都不是很知道，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主啊，我的状况你知道，我爱不爱你你是知道的，我把我自己交在这儿吧，你知道。所以他三次都是这样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听起来很无奈，也很难过，甚至有一点点退缩。你要是接受了，你知道你觉得我爱你，那就爱了，你要是觉得这不算爱，我也不敢说什么。所以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是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是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耶稣和彼得的这个，主耶稣问彼得回答，主耶稣又回答，又给他讲，这是什么？这个过程你看到，让他表白，主耶稣告诉他，我看到了，我不仅是看到了，我还一样的相信你，我原来是怎样的爱你，我现在是怎样爱你，我原来是怎样的呼召你，我现在还是怎样的呼召你。主耶稣把他最爱的，他最关心的，他的羊交托给他信任的门徒，所以这份信任，薄薄的信任在里面。这份对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的重建、接纳、信任。我们看一下彼得他自己的历程，像不像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历程？ 其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像彼得那样哦，很喜欢讲，哎呀，太喜欢讲了，拉住人跟他讲啊讲啊，然后讲，然后的话呢，然后也确实很喜欢，很喜欢去做什么活动，各种的活动都参加，我们觉得实在是太幸福了，太幸福了。但是的话，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会抱怨、远离、不理解，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能来聚会，甚至有的时候连去安慰你、照顾你、跟你打电话的弟兄姐妹你都不想理，牧师你不想理，组长不想理，弟兄姊妹给你打电话懒洋洋说，哎，别跟我说这个了，再说我就更心烦了。所以我们其实跟彼得一样，彼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走过，那主对彼得的安慰我们经历过吗？我们一样经历过。我们在我们的那些难处的时候，主还是一样的，你不听主你的朋友的，你不听你的组长，你的牧师，他们一遍一遍的跟你说，一遍一遍的去找你，一遍一遍的跟你不停的，他们独自他们几个人为你祷告，你又回来了。这些都是主对我们的建立，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挽回。所以彼得的生命历程也是我们的生命历程，主耶稣问彼得的话也是问我们每一个愿意向主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门徒所说的话。主给彼得的这个托付不光是给彼得的，他是给我们每一个愿意爱主、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跟主回应的这样的基督徒的。所以我们今天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托付是给彼得，也是给你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主耶稣说的托付，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托付，我们去怎么样实践。主耶稣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喂养，一个是牧养。我们先来看看喂养。喂养的意思是什么呢？喂养的意思说预备食物，准备食物，用我们中文说就是什么呢？给吃的，给吃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怎么样叫给吃的，给饭是给吃的，那怎么样还叫给吃的？我们设想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人，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难处，我们生命中一直就是说常常会在这样的滚动中，我好像这件事情解决了，下一件事情又来了，我常常会有的时候会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消停一点，我才能什么时候好一点。可是我们人就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挑战、低谷、患难，甚至是患难。患难是什么？出车祸了，生病了，失业了，甚至感情破裂了，更严重的话，有你心爱的人离开你了。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从来都不稀奇。我们常常会对自己身边的人有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会很感动。我们会做什么？我去给他打电话，写个卡片，我去看他。然后像我有的时候我还喜欢送人书，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书帮助过我，我就送他一本书，我觉得对他会有用。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想一想，这当然就是一种关怀，这是一种喂养，你把这个爱给到他，关心给到他，你是喂养他，让他给他力量。我有时候在想，我做这些就够了吗？我就是把这些给他，这本书他读没读我知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下次的话呢，我可能要过好久再去看他，那这期间怎么办呢？所以我当然会打电话了，祷告了。这里需要的是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跟他一起同度这一段，有没有一个共处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日子。主耶稣对彼得的话，他是有这个共同的日子的。所以我们在跟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伙伴们的时候，我们给他这个喂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日子？我们常常会想到，我真的很深表同情，可是我不能让我自己深陷其中，我自己已经都不是很行了，我自己要是深陷其中的话我就完蛋了。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深陷其中的话，你的生命跟他没有连结的时候，他能不能收得到你的这个喂养？ 我打个比方，我们说喂养说是给东西吃，那大家的话呢都带过孩子的，在这边现在就有这种小孩子小 baby 的那个吃饭的小桌子放在那椅子上，还有专门的那种小围兜，那就专门训练这个年龄的孩子自己吃饭的。你会把一碗饭给他，然后就是说我给他喂养了吗？我就给他喂了饭了吗？一定不会，你肯定会去看一看他吃了没啊，撒了没啊，吃了多少，要是没吃全撒的全是，你得喂他，你得帮助他拿着手这样的喂他。所以的话，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喂养，你是出于这种真切的关心，你还是出于这种责任义务，你还是干脆就是说我就飘过。所以的话呢，我们自己这个，我们做这件事情，你是出于爱心还是出于责任义务？因为你觉得实在说是我基督徒不做我不行，我还是要做一下，还是说是你就这样的，哎呀好吧，我同情一下就 OK 了，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你自己，你这个人你自己知道，神当然知道，那个人一定也是知道的，你自己也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这个是前两天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讲到，所以我肯定前两天要预备讲章。然后的话呢，我就收到了一个 message， 是怎么一个 message 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同工发给我的，说，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说有一个，有一对父母，中国的父母，他们要为这边的孩子找教会。这边的孩子是什么呢？他们在国内已经给他，传了福音，但是孩子没有信。然后他这边读大学的话呢，他来了就是来了团契那边的教会几次之后，他就再不去了。然后他们跟他的沟通也不是很顺畅，他们家长就非常的着急。他可是他没有洛杉矶的这个联系的地址，就是认识的教会，他们就找到了加州中部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又跟他的同伴说，他的同伴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猜想是上网，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然后打电话没有打到我们办公室，打到了哪里呢？打到了我们的一个同工手机上，就跟他讲啊讲啊讲啊，然后这个同工就把一些情况就发到我的手机上。那我就知道这个情况，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呢，他是我们他住的地方离我们的一个分堂很近，那我就说我要跟他们联系，但是打了几次都没有，我就给他发了 message。 后来的话呢，就六点多我就离开办公室了。离开办公室的话呢，就这个电话呢，我跟这个人打电话，那电话又打通了。打通的话呢，他就跟我讲，就又讲了一大轮，讲了很大很长长一轮。然后我就一边听，我说好啊好啊。然后呢，我说我说好的，我们会教会会怎么怎么样怎么讲，我们教会怎么怎么状况，就跟他讲了一大轮。然后的话呢，就收了线了。然后我停下车讲电话，然后我就继续走。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开车的过程，我就觉得哪不太对劲。哎，我说哪不对劲呢？我就回放，祷告，然后回放的话呢，我说突然觉得不对劲是哪呢？我是觉得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姊妹打电话，她觉得有点说了个好吧，哦，谢谢你。她说了个这个，哎，我就说我说她为什么这种态度，这种语气的说好吧，谢谢你。我是跟他都介绍的很清楚，我也说我会做呀，我不是不管这事儿啊，我们教会会管呢，怎么样？我祷告反省之后，我一下发现是什么？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这里啊，我这个心思没有完全跟他那个谈话上。我其实这里面在想的什么？我在想我的奖章了。我写到那儿了，我下一步怎么写啊？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的，我其实是说着呢，但是我这里还在这儿呢。对方是能听出来的，所以他说好吧，谢谢你，谢谢你，很客气。哎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哎呀，我就说，我说我写的这个奖章是你爱神，说你爱我吗？那我人家这个有事要找我们帮忙的话呢，我怎么去爱人家呢？我想着我这个，你看人家都知道，人能听出来。我就跟神，我说神，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件事情我要认认真真先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做好这个事情，我没做好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说这个，我怎么来跟大家讲。我真的就像保罗说的，我能要是讲万人的方言，然后是我就真成了想的罗和明的伯一般。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先跟那边跟那个孩子打电话，然后又跟我们分堂联系，又就做了很多这样联络。然后呢，感谢神，就都很顺畅。 那个孩子还接了我电话了，我担心他不接电话。然后我又跟这个姊妹打电话的时候，我这次跟他的那个连接就完全不一样。他说我非常的谢谢你，你做了这些。我说你不用谢，我们是应该做。他说我还是觉得很感动。那我说我们会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觉得你的爱心，你的心在不在这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出发点是尽责任吗？不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一定不会说是尽尽责任，你一定是全心全意的。所以我们要喂养，要凭着爱心，全心全意。没有这个的话，你讲再多都没有用，都不会到人家那里的。人会觉得你很客套，你很礼貌，你很尽责，但是没有爱在里面。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喂养。小孩子要吃饭，一定要吃营养的。你不会给他喂那些乱七八糟垃圾食品，一定要叫他吃的有营养健康，他才能长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喂养是什么？我们要用以真理来喂养，我们喂养的内容是真理。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生活中，我们谈论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就是彼此来喂养。我们看几个圣经中彼此喂养的例子。那第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经文是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说的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庇里亚的犹太人。保罗是说庇里亚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热心学习，所以他们咸于好于铁萨罗尼迦的人。所以什么？他们热心的学习，要查考圣经，他们要知道保罗跟他们传讲的是不是真道。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看的还是旧约，所以他们要查那些弥赛亚的应许。所以他们知道了这的确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明白了这个道，接受这道，他们心里火热，然后怎么样，他们传福音的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后面接着经文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信的，就是他们是指的犹太人，有很多的犹太人也信了真道。然后怎么样呢？还有希利尼希腊人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你看，他们用真理去彼此喂养的时候，他们得着喂养，他们的能力，他们传福音的能力就非常的大，效果就非常的好。我们再看用真理喂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就说保罗的儿子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因为他的保罗说他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保罗知道提摩太有这样的信仰传承，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殉道了，所以他要把牧养教会的这个重任要交给非常年轻的提摩太。他知道提摩太的这个信仰历程，但是他在交代提摩太的话中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一直向提摩太强调的，就是说你要持守这个信。是说什么？是说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经文上看到的，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是这么的重要，就是这么的重要。保罗一再的强调，我们如果就像这个经文里所说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们是属神的人吗？我们肯定是。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完全？我们要去吃喝神的话，我们得以完全。我们吃喝神的话，我们这样的是用神的话语吃喝神的话，彼此喂养，我们才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圣经的喂养。 其实你看到你每天早上，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自媒体，你一打开你的这些信息，你铺天盖地的信息就有啊，教你说是过海关要怎么样预防不要被关进小黑屋啊，啊，你要怎么样就是说啊，怎么样就是说可以让你的资产增值啊，我看到一个还是说你银行的钱从来不用还这样的信息，然后还有说什么呢，你可以然后教你怎么样更有魅力呀，你就更能吸引人呢 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还有你看现在自媒体很多很多的课程太多了，我们是不停的，你是不停的，要么你就是被喂养，要么就是喂养人，你发的那些所有的 moment 的朋友圈你也是在喂养人，所以你用什么来彼此喂养，你是用这些心灵鸡汤吗，你还是用神的话语呢，你当你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心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存到你心里，你得罪神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用真粮，用天上的真粮来彼此喂养，我们基督徒的身量才可以长大。所以我们可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身边或许有人他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他会常常发怒，有的时候情绪不能自控，我们叫什么路怒症，开车的时候非常的情绪激昂，按喇叭甚至什么截人家的路，这样的话虽然就是说他好像只是个情绪问题，对他自己的生命有生命危险的，你这个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还有一种什么，你这个生你自己怎么办，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哦，你不要在这个 traffic 的时间开车，你等俩小时嘛，你可以先去游泳嘛，你减压，你有氧运动，等到这些都做完你再回家，这建议好不好，挺好的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呀，这的确是可以减压，可是我们如果再看得深一层，我们会知道什么，他这个怒气这个情绪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它根源是知道我们的罪行，自我中心，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他的情绪已经高涨到这个程度，甚至成为一个问题，成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去甚至辅导是要去看一些去接受一些辅导，这个时候当我们身边的人你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你可以去喂养他，你怎么喂养他，你告诉他你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来为你祷告，你愿意来在神面前悔改吗，你愿意认错吗，你愿意认罪吗，我们来一起像一个团队一样，我们一起来帮你祷告，为你祷告，陪着你一起走，你再想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带祷，这是彼此的喂养，用真理来喂养，这是对人的生命成长有益的，这样的话这是根本的，比那些你避开交通时间你去做有氧运动那个要深入的多，如果没有心理的处理的掉的话，你再避开交通时间可能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喂养，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环境中有的时候有人跟你说了，我听说谁谁谁又怎么样了，我又听说谁谁谁怎么样了，跟你在那里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你想听也不是，不想听也不是，所以其实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处理的时候我们会轻松很多，会有智慧很多，你可以很直接的跟他说，尤其特别是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这个事情我们不在背后论断人，有什么事情我当面说，你心里很清楚了，你都可以跟他很温柔的跟他 stop 这个谈话， stop 对不起，那咱们换一个话题，避免了很多的纷争，因为你自己知道，我不接收这些流言蜚语，我不接收这些闲话，我不去传播，我连接收都不接收，所以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人际纷争。我们在基督徒彼此之间，我们用真理喂养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得越来越健康，而越来越清楚明白，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我最近非常感动的一个视频是什么呢？那个朋友圈上我看到一个视频，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发的，她就发的是什么呢，发的是他们家的孩子在那个背圣经，因为刚刚是放完春假嘛，春假这些小朋友就一堆的孩子，还有一堆的小男生，他们的早上的那个 他们早上的定期的活动是什么呢？挨个在那轮流背圣经，我就看着拍着一个一个在那背圣经。哇，孩子们背得很流利，而且他们是不是应付差事，他们是真的是带着那份敬虔在背诵经文。他带着敬虔，他认认真真的背，背得非常的流利，我看了非常的感动。我就心里面很阿闷，我说感谢主，求你祝福这样的妈妈，他们就是用真理在喂养他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就是怎么了，就是他从小像提摩太从小明白真理，他到老也不偏离，这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用真理来喂养，喂养彼此，喂养你生命中的夫妻之间彼此喂养，好，父母子女彼此喂养，我们团契彼此喂养，我们用真理来喂养，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活出真理。我们刚才说还是说喂养，这喂养有个什么呢？喂养有一个因素，有个环境是什么？是彼此之间，是你跟我之间。我们歌也唱了，你跟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所以一定要有关系。圣经里面的话呢，圣经用了很多很多次说彼此，特别是新约在描述我们的团契生活的时候用了很多次说彼此。我在这里我列出来的一些说彼此，就说彼此服侍，彼此委身，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饶恕，彼此教导，彼此问安，彼此顺服，彼此担重担，彼此鼓励，许许多多的彼此。我们可以回去查为什么这么强调彼此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是一个看重关系的信仰，我们是生活在关系中的，而且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说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一位真神，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团契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完全的相爱，完全的合一，这就是一个团契。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教导我们的也是我们在彼此里面彼此的建造。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放在你周围的这些人，为什么你周围会有这些人？有的人你会想，我周围我身边我原来好好的，突然冒出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对头，他就成为了我的刺，这个人太难受了。有的时候还有在团契里的话，我不知道团契里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来了，有的朋友来了，你会觉得哎，这人特别好，跟大家都很和睦，我们都很喜欢他。有的人的话呢，你都会觉得哎呀，老是别别扭扭，他说的话呢，问的问题都怪怪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明明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老问一些很怪的问题。所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带这个人在这里面呢？他要叫你的生活中脱了这个人，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是确实让我们是不能独自飞翔，你想你一个人怎么彼此相爱呢？你怎么操练彼此相爱呢？所以你肯定得要身边有伙伴跟你来操练彼此相爱。所以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想过他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为什么？是为了让我难受吗？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因为这个人这个关系是让你看到很多很多东西，你会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别的人带不来的，别的人就没有这种感受给你，也看帮你看不到这个层面。所以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神就放你身边了。所以这就是关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孤岛，那基督徒我们是在关系中，我们是在团契里，我们是在教会里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对你身边彼此的那个人负责的话，我们教会是没有办法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是吗？所以的话我常常在想，因为我是负责我们教会的关怀事工部的，我自己的话呢给新人打电话，然后的话呢告诉他哎，你住在哪里啊，然后的话呢我们那里哪里有团契啊，我会介绍这个团契是什么什么特点，那个团契是什么什么特点，离你们家大概多远多近。然后的话呢我这段时间我常常会吃完饭我就会到那边新人房这边吃完饭我就会到那个大餐厅去，我就会问，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因为我们常常会有新朋友来， 我跟他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不见得一定认识他，所以我就会问他啊，你，我就问他，嗯，你，我问大家最多的一句，可能有的你们会知道，我问最多的是你是哪个团契的呀？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人家住哪儿嘛，你是住哪儿这个东西，人家有时候觉得你问我住哪儿干嘛？这美国比较讲究隐私是吧？我不方便直接问人家住哪儿，我问你在哪个团契啊？然后他就说，嗯，我还会说不出来名字啊，我们组有谁谁谁。啊、哦，我说你们组长是谁呀、啊？啊，谁谁谁，他一描述或者是谁，我就知道哦，他是那个团的，我就问他，你住在大概哪哪哪啊？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聊一聊。我特别喜欢，就是真的，我特别的很开心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自己的团契，找到团契，因为我自己，我是很爱很爱我的团契，我也很感谢我的团契，我能走到今天，我是由我的团契来扶持、来帮助的。我那个时候两年前来教会的时候，我也是新人呢、啊，我也是新人，我也谁都不认识，嗯，我不认识谁，所以也是很陌生、很胆怯。虽然我是神学生，但是我也是很挺胆怯的。我坦白讲，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胆怯的。你不相信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到个新的环境是不是会胆怯？我是有点胆怯的，还想着，就是也不敢乱说乱动哈、啊。但是我非常非常开心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一下子就爱上这个教会？那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大锅饭。你不要笑啊、哦！那个时候我们的大锅饭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大餐厅，我们没有那个隔的那个隔断，然后拿那个车推过去，然后呢，弟兄把那个筐放到那儿，然后呢分饭。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那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大锅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我就觉得太热，就是说我就是觉得很温暖。我就是觉得很温暖，我就觉得太好了，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我们就这样一起，哪怕吃个很简单的饭，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会开车，还要有人带我来。然后的话呢，我的组长，他问我，他说你是哪个团契的？咦，他就问我你是哪个团契的？我说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团契。他就问我你住哪儿啊？啊，那你离我们团契比较近，你离我们那儿比较近，你来我们团契吧。我就巴不得人有人问我一句话，你来我们团契吧，那不就有伴儿了吗？我就很开心到了那个团契，一直到今天，我非常非常的喜爱，就是真的 enjoy 我在团契的时光。我弟兄姊妹，因为我带团契查经。就是说啊，谢谢你我们那个来查经，我们很开心，我们读圣经读得更多更明白，大家谢谢我说我牧养他们喂养他们。其实我要谢谢大家，我想说的什么，我的团契，我的弟兄姊妹，他们一样喂养我。怎么喂养我？因为我们长期查经的时候，很多人他会问问题啊，然后会分享啊，这个经文我觉得是怎么样，那个我看到是怎么样，我怎么用了，我不明白的是什么，问很多问题，这个对我都是喂养，都是帮助。我下次再查经，我再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很多新的收获。所以好像是我喂养了大家，其实我觉得我更蒙福，因为那么多人喂养我，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蒙福。所以这就是团契在关系里。我们刚才哦说到，我们从经文看主耶稣对彼得的托付，你去喂养我的羊，你去牧养我的羊。我们谈了这些都是喂养，怎么喂养？用爱心，凭着爱心，从爱心出发，然后用真理喂养，然后在彼此的关系里面，这是喂养。我们把这个喂养谈完了之后，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丰盛华夏。我来到这个教会时间不长，但是呢，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把我放到了这个教会？神给我的命定，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周报。我们的周报最开始是由我们的意向，是说收割庄稼、训练门徒，然后还有这三化：中国福音，推动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沆瀣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要完成主的大使命，收割庄稼、训练门徒，要彼此相爱、人人服侍。大使命是什么？我们来一起背一背大使命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能背得出来。所以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里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是给谁的？给彼得的吗？只给彼得的吗？不是，给我们每一个门徒的，每一个愿意追随主的人，愿意被主使用的人的。所以大使命里就告诉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要教训别人遵守。那我们怎么样教训别人？我们彼此要不要先教训？我们彼此要不要先来喂养？我们不喂养，我们不成长，我们怎么样去告诉别人呢？我们怎么样去给别人传福音呢？我们能不能把整全的福音跟别人讲清楚呢？所以我们要自己真的是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先得喂养。还有一个的话，在关系里面，我们就是谈到，就是说在关系里面彼此的建造。我们在关系里的彼此建造的话，众人就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了，这是关系。还有一点关于托付，我这里要说一下，是说很多的人，我当时看到今天读的这句经文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句话是跟我说的吗？这句话是跟彼得说的，彼得他是一个大牧者，这话是跟我说的吗？我怎么样去喂养呢？我能喂养吗？我刚才讲了很多都是我们彼此的喂养，我现在再回过来说，肯定有的人会说，我这个话是给彼得说的，是跟我这个小小的平信徒说的吗？是。我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经历，这句经文对我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为什么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那是因为这段经文对我说的话，也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大家都知道我读过神学院，然后毕业了，然后在教会服侍。可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我并不是要预备做一个传道人牧者的。我那个时候的话读的是辅导，我非常想做的什么呢？就是跟别人谈天啊，协谈啊，谈很多的情绪问题啊，谈很多的人际关系问题啊，是做这个的。我非常想做那个，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非常enjoy的，这是我很enjoy的，而且我是觉得我不需要，我不想做一个传道人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使命太大，我觉得我做不了，而且我也不想谈那么多，我不想被要求那么多。所以当我在4年前的 CMC 美西华人差传大会上，那次是在圣地亚哥，我听到了这句经文。这句经文我读了很多很多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句经文是跟我说你要去喂养的，但是那一次我听到了主说你要去喂养。我是因为那句蒙召的，我们说的 calling， 我就说主啊，我跟彼得一模一样的说，我说主啊，我真的不行，我也觉得我不够爱你，我爱你只有这么一点点好吗？你这点点够吗？不够做一个传道人，你还是找别人去吧，我还是就做点这个吧，我就做点这个跟弟兄姊妹之间做一个，就是说做个小组长就好了，很小很小的组长好了，不要很大的组长啊，20个人的都太大了，10个人的好了。但是的话呢，神让这句话来告诉我说，神就一直来问我说，你爱我吗？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来拒绝神？不是因为我对他有多爱，是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你爱我吗？神一直在问我，你爱我吗？我不能跟神说我不爱你，我还是有爱的，可是我觉得我的爱不够啊，我的爱很少。我跟说神呢，我真的是像彼得一样趴在那儿，我就哭着说，我说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你不要这样逼着我。所以主说你去喂养我的羊，一直到今天后来领着我可以做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在想，弟兄姊妹，神问这个话的问你的时候，你是爱你的时候，你用什么来回应他？我们可能爱的真的很少，我们也跌倒，但是主，今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你舍命的主来问你，你爱我吗？我们用什么来回应神呢？我们唯一的回答就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愿恕是你看着许可，我愿意摆上我的无柄二语，我愿意去做你所吩咐彼得的那些事情。彼得那个时候他也是个渔夫，他也是无知识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民，他愿意为你摆上，你就使用他。今天主，我也愿意说我爱你不多，我爱你很少，但是主，我还是说我爱你，你知道我，因着你知道我，我要说主，我愿意去喂养小羊，我愿意去喂养羊，因为我的生命被你喂养了之后，我要去把它分出来。那些刚刚进教会的那些人，第一次来的他还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的这些新朋友，我愿意去喂养他，我愿意去关心他，我愿意去跟他打个招呼，跟他说我们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教会有团契，我们教会的团契在哪里哪里，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喂养。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受洗哦，都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归到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彼此的造就。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彼得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所以我们要不要彼此的喂养来兼顾呢？让我们的身量长成呢？让我们有长成的身量才可以去来实践主的大使命呢？所以你在想，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好多人听我们教会的传讲道哦。我是在想，我其实今天有些很紧张啊，不是有些紧张，因为我们是直播的，多少人是期盼张牧师的讲道的。我们这个教会特别是张牧师的讲道，他喂养了近处的人，也喂养了远处的人，这是主的在实践主的大使命。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在教会整个的这样的意向下面来一起同心来做这件事情呢？来做这件事情呢？主的大使命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真的是盼望更多更多的华人，我们的同胞得救，我们怎么样来成就这件事情呢？来实践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要喂养，彼此的喂养，不光是我们每周来听牧师来证道，我们听了，我们也在团契中去分享，彼此来喂养，彼此来兼顾，我们来彼此鼓励，这就是我们来用主给我们的那份爱来成就，来回应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他的一个建造，他的一个重新的重建，他的一个修复。我们自己得着了主的爱，我们也被主从我们跌倒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搀扶起来，带到今天。今天这位天地的主再一次的像问彼得一样的问你我说，你愿意爱我吗？你要是爱我，你若是愿意把自己献上，你若是爱我超越你生命中的那一切的话，你去喂养这些羊。其实我们在彼此喂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建造。我非常喜欢弗兰奇斯他的一句祷文，就是说我们在饶恕的时候就得蒙赦免，我们在给予的时候就得到。所以这也是彼得透过主耶稣透过这段经文给彼得的一个托付，盼望今天的这个托付给彼得的也能成为给你我的。所以感谢主，愿主对彼得的祝福，对彼得的引导，也成为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祝福和引导。我们因着神的爱可以彼此的喂养，彼此的建造。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我们爱因着神先爱。感谢主，
每个人都最温柔。 世界不一样。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神仙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照亮，不知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是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谁比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爱因神仙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爱因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跟你旁边人讲一声，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主，你为我们预备了爱的手臂，主啊，
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照亮，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与你同行。主啊，我们特别的把我们在远方的那些同胞，还有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同胞交在你的恩手之中。主啊，求你叫我们做那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主啊，那些人他们不知道福音，他们在黑暗里面，主啊，他们在饥饿里面，主啊，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没有生命的粮。主啊，求你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得着你喂养的这群你的子民，我们可以走出去，我们可以走到黑暗里，把你的真理，把你自己，你就是那生命的粮，送给这许多饥饿黑暗的人。主啊，求你使用丰盛华夏教会做你传福音的工。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弟兄姊妹做你爱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今天就再一次像问彼得一样的问我们，你什么都不缺乏，你完全的满足，但是你问我们，我们是不是爱你。主啊，你乃是盼望我们贴近你的胸膛，用从你而的爱去爱更多的人，去把福音传给那些痛苦中流离的人们。主啊，今天你的呼召在这里，你的爱也流淌在这里。主啊，我们就听着你的吩咐，我们就刚强壮胆地往前行。主啊，是的，我们就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就是把你所教训我们的就教训其他人。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愿你的旨意完全的成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